在脸中间的鼻子呢，经常被一件事困扰着，那就是他很讨厌脚，因为脚很臭，总是让鼻子很受不了。无法忍耐的鼻子呢，有一天呢，跟他的邻居眼睛说，我很受不了脚的臭味，我想教训脚一顿。你看到前面有一个石头吗？啊，等一下脚要过去那里的时候呢，拜托你闭一下眼睛，好让它正常好吗？眼睛很难拒绝邻居的要求哈，于是呢，他就答应了。结果不出所料，脚走过去的时候呢，果然啊被那块石头撞到了啊，夹着头，结果脚呢痛的啊叫了大声，哎呀啊！这个时候鼻子心里好高兴，终于给脚一个教训了。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因为脚撞到石头就失去重心而扑倒在地，鼻子也因此破相。这个笑话告诉我们，身体上的每一个肢体都是无法分开的，即使看起来非常软弱的肢体也是相当重要的。因此作为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合一是需要的。同时这也提醒我们，作为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要一起成长。在以弗所书把教会比喻成是基督的身体，是连结于基督的基督生命的共同体，是一同享受分享生命一同成长的肢体。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呢？生命的特征就是成长。成长，你带小孩子知道了，孩子怎么样？长得很快哦。我还记得大女儿出生的时候那可爱的模样，生下来只有2.3公斤，小到需要进保温箱一天，医生说2.5公斤才是正常。他一生出哦，他很奇怪，孩子生下来不是都是闭着眼睛的吗？他一生出来睁开眼睛，奇怪，那眼睛很大，睁开眼睛看我一眼，然后看爸爸一眼，然后就闭着眼睛睡觉。感觉上好像是9天的事情，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过了25年、嗯、小小的 baby 已经长大成为大姑娘了、嗯、都已经结婚了。在此感谢弟兄姐妹的关心爱心跟带到、嗯、我女儿的婚礼非常顺利。我在北东住那么久，第一次看到2月路上没有雪的，而且天气比温哥华好。对，感谢主啊！我想大家都带到啊，真是有功效哈、啊！谢谢大家。这一个健康的生命是成长的啊。以弗所书提醒我们，基督的身体，教会最终的目标，就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请问这个月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这个月的主题就是重视三堂合一。 成为一个互助合一的教会，互助合一的教会。那么一个互助合一的教会有哪些特征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样的生命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生命呢？它有第一，有分辨能力，分辨能力。请问身为父母，对小孩子，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对孩子教导些什么？我们常常教导孩子，或许我们时常教导小孩子说，不要跟随便怎么样跟陌生人讲话，有没有？不可以跟陌生人走。我大娘小时候就专门跟陌生人走的，真是的，他都不怕，所以随时随地要盯着他，不然不见了。陌生人给的东西不可以拿，不可以随便吃等等，有没有？不少父母为了保护孩子，都为了谆谆告诫陌生人的危险性。这样的教导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不是只有我们啊，全世界都是这样教导。然而在美国研究社会学的沙拉兹用实验证明，小孩子非常容易受骗。在实验中，他没有用什么炫人的花招，也没有糖果饼干，他只带着一只很可爱的小狗，然后跟小孩子讲话，问他说狗可不可爱啊？要不要再去看更多很可爱的小狗？他们就毫无提防的跟这位陌生的叔叔走了，他还拍了一点，一点诚恳，一只小狗，妈咪筑起的城墙就实现了。沙拉兹谈到美国每一天哦，有超过700名孩童遭诱拐，每一天。他希望透过这个实验告诉大家，孩子们相当容易受骗上当。他呼吁家长要随时注意孩子们的状况。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以大人与小孩子的对比来说明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小孩子容易被欺骗，容易中人的诡计，因为他们没有分辨的能力。信徒的生命若只是停留在像小孩子阶段，没有清楚明白福音的真意，这将会导致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的结局。因此我们要在真道上装备，要在圣经的真理上长进，才能在真道上稳定成长，而不被异端邪术欺骗。那么衡量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呢？好，第一，把这个背起来，这是很重要的真理。第一，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启示，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启示，耶稣基督是圣经的中心以及神的终极启示，除了他没有其他的。因此除了圣经以外，又添加其他更新的启示或任意删改经文，这都是撒旦的在迷惑人，否认圣经权威的作为。第二，三位一体的神观，三位一体的神观，因为对三位一体的奥秘啊， 无法解释。又是三又是一，然而采取舍弃或更改其教义，包括对圣旨、神旨及圣灵位格的另加解释，这些都是在扭曲这里。第三，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基督完整的神人二性，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否认耶稣的神性，或是否认耶稣完全的人性，这都是撒旦迷惑人的作为。好，我们不要上当。第四，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基督徒是因信而称义的。这项事实的基础是因为基督耶稣的义，没有一个人是靠行为能称义，我们只能靠基督耶稣的义归在罪人的身上。换句话说，称义是根据基督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代赎工作。因此在人得救的事上加诸许多其他的必要条件，都是偏离真理的。我顺便报告一下，今天崇拜结束之后，成人主日学开始开苦难神学与十字架神学。我们在十字架神学里面更多的谈十字架对我们到底是什么，好吗？现今仍然有许多的异端在迷惑基督徒，如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在耶稣基督二性教义上很多问题。摩门教又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或复原教会，这都是摩门教。还有同一教，同一教很危险哦，韩国的异端。耶稣诚心会，或称他们基督教福音宣教会，很像基督教，有没有？那是一端。福音诚心会、新纪元运动、东方闪电，他们改名叫什么？你知道吗？
全能神。
对，全能神教会。这是一端哦，不可以进去哦。这些异端在世上迷惑人，让人受骗，偏离基督的信仰。如果我们在灵性长大成人，就能有分辨的能力，而不被错误的异端道理和教义所摇动。若咬在真理上慎思明辨，我们就要热心参与参加小组查经，在神的话语上追求长进学习，如此才能够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并且坚守基督纯正的信仰。而这就是属灵成长之人的表现。那么第二是什么呢？就是用爱说真理。第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在这里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文是将真理用爱心说出来的意思。长大的人不但能看出错的道理，也不会跟随，并且反而会将真正的道理讲出来。那么说诚实话就等于对他人有爱心的表现吗？这也不尽然。史考伯 Charles Schwab 是美国第二大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创办人。有一天呢， 他当经过钢铁厂的时候，当时正好是午休的时间，看他在工人在抽烟，而那里正好有块招牌，上面写着严禁吸烟，因为那是危险区，不可以吸烟的地方。史考伯这位老板呢，就朝着那些人走过去，然后呢友好的递给他们他的雪茄，你们知道那个雪茄啊，说如果你们能到外面去抽掉这些雪茄，那我实在感激不尽。于是他们遵照规定将烟吸了。史考伯含蓄的用智慧温柔的言语来调和怒气，用更多的爱与包容来减低冲突，来一场尴尬化为无形。很多时候我们仗义直言有真理，却没有爱心，得着理却失掉了情，因此就会造成伤害。但是若只有爱却没有真理，就会造成对错不分，对错不分，这两者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在指出或纠正别人的错误的同时，如果能够带着爱对方的心去说，而不是一味的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那么我们所说的话便会有分量。当说真理或说真话时，我们都要顾及别人的感受，即便是责备也要心存着爱心。因为说诚实话的目的不是要去定人的罪，而是要造就人。语言是一种力量，只有让对方感受到真诚之爱，所说的诚实话才能真正造就人。因此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不但是只用爱心说诚实话，更是指在爱中说话的时候要合乎真理，带着要诚实。因此呢，新译本呢翻译得非常好，把这些经文翻译成，我们一起来念，请。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哇，原来是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就是什么？讲诚实话的意思。当代圣经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凡事必须凭爱心，依照真理而行，无论说话做人都要诚诚实实。是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第一个意思，是与前面第十四节说的那些诡诈欺骗异端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所谓诚实话，不是你心里有什么话给他们，不是，是指一些合乎真理的话。灵敏成熟的人不会因为不熟悉神的话而被人用诡计欺骗，被人控告或者是摆布。相反的，他们能够说出合乎真理的话。如果我们要说出合乎真理的话，就必须要对福音真理有所认识，而且也要对分辨真伪、对错有所认识。为此呢，我们就要在圣经真理上真正认真追求长进， 这个诚实话其实是什么话？改革中的学者哈、哦，定义传福音为用爱心对人说诚实话。好，传福音就是什么？对爱人说诚实话，说诚实话就是传讲真理，这个才叫说诚实话。我们要在爱中传讲真理，在爱里持守活出真理。大家知道吗？跟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你讲真理可是很难有爱，因为你跟相处，每天跟他们相处，你弱点什么都知道，所以更不容易包容、哦、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要用爱心对人传讲真理，那么我们就要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真理。为了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我们就需要去装备，需要去学习真理，如此才能拥有分辨对确的能，对错的能力，如此才能说出真理，说出正确的神的话语。想要传讲真理并要达到合一，其必要的条件就是其实传达话语就是爱一个人的过程，你怎么传话就知道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爱。当我们愿意对与对方的生命产生连接的时候，我们就想与对方说话，也会听他们说话。上帝对人说话永远都是出于爱与真理，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愿意与人说话，也愿意听人说话。他透过什么跟我们说话？圣经，神的话。有时候透过诗歌跟我们说话，有时候透过人跟我们说话。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也愿意聆听我们说话。在这个真理混淆、是非不分的时代中，神要我们在爱中传讲真理，在爱中传福音，如此才能面对虚谎、异端、邪说、一致建造教会。第三，在爱中建立。在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成长的关键乃在于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按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不是指个肢体，而是指整个肢体。像我这个人哦，其实是蛮害羞的，所以也许我在跟弟兄姐妹关心或者是沟通上哦，可能有一些欠缺，那希望大家包容，也直接跟我讲，那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彼此的带导。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你我都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的，我们彼此互为肢体。 而各肢体各有不同的功用，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靠着主，使这个身体的各个部分联络起来。这不仅是针对部分的人而说的，也是对我们所有的人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是缺一不可的。我们借着肢体之间的分工合作，彼此相助，才能够使这个身体，就是使教会得以建立起来。要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其关键在于爱与真理。因此，真理和爱心是缺一不可的。只有爱而没有真理，教会就会迷失方向。但是只有真理而没有爱，肢体之间就会产生许多嫌隙冲突，不和及伤害。这不但不能在爱中建立自己，更会影响基督身体的见证。请大家猜猜看，这个人是谁？他有双重国籍，又是犹太人，又是罗马人，他皈依信主之后呢，四处教导并见过各地教会的信徒，而且被奉为外邦人的使徒。请问他是谁？
保罗。
保罗。是的，就是保罗，又名小罗。新约圣经约有一半都是他写的。哇，他的足迹啊，遍布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各地，且在外邦中建立许多教会，是最后为主殉道的伟大使徒。然而，在保罗成为伟大的使徒之前，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一位门徒而已，因为他曾经逼迫过教会，因此大家都不信任他。在这个时候，能够在爱中讲出真理，并以爱建立他的，只有谁呢？还记得吗？巴拿巴，巴拿巴。巴拿巴不仅接纳了保罗，而且又引他进入使徒的团队，使保罗可以在使徒中领受真理的装备。巴拿巴特意去大树，大树是保罗的故乡，大树去找保罗，并带他回安提亚教会来一起服侍。结果保罗把安提亚教会成为福音的基地，也让他成为了福音的使者，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然而在服事中，保罗和巴拿巴之间却出现了矛盾，起了争论，僵持不下，只好分道扬镳了。哇，争论的焦点啊，是巴拿巴的表弟，那称呼马可的约翰。马可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耶路撒冷的会众呢，常在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里聚会。他家里很大，他家里还有谁呀？有仆人啊，记得吗？那个彼得被关的时候，不是就在马可的家，他们在迫切祷告吗？然后彼得出来敲门的时候，是尼仆去开门的吗？因此马可跟灵性成熟的基督徒来往，从小在教会长大。
他的灵命也跟着成长。大约公元46年的时候呢，保罗和巴拿巴从安提亚到耶路撒冷援助遭遇饥荒的信徒时，他带领很多的奉献带去耶路撒冷。保罗和巴拿巴很欣赏马可，因此呢，他们返回安提亚的时候呢，把马可也带着一起回去到安提亚。当保罗和巴拿巴展开第一次传道布道旅行的时候呢，他们就带着马可做他们的助手。然而马可因为出身富家，没有受过苦，无法忍受旅途中的艰苦和盗贼之嫌。以前没有飞机啊，没有车啊，都是要走路的，顶多坐马车，可能没钱坐马车，或者坐船。因此呢，他就半途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大约2年后啊，保罗和巴拿巴呢又计划另一次的传道旅行。巴拿巴呢想要带着表弟马可一起去，但是保罗却坚决反对因为上次马可中途这样就离开他们了嘛又不肯和他们同甘共苦，为此呢他们起了冲突结果呢彼此分开，就各自前往不同的地区传福音。请问，那么保罗和马可他们的关系是否从此就不和了呢？他们有没有和好啊？有啊，是的，点头的人都是一些看圣经的圣经有答案对吗？圣经告诉我们，保罗接纳了马可，马可也成了福音的勇士。他不但写了马可福音，向世人传讲基督的福音，也成了保罗亲密的同工他没有怀怨在心还成为保罗的亲密同工，并在安提亚、哥罗西、以弗所、罗马等地传扬福音，为神国效力。保罗在罗马第二次被囚的期间呢，写信给提摩太说：“你找到马可，就把他带来，因为他在圣公上对我有益。”由于巴拿巴肯接纳马可，巴拿巴重做人，保罗重做事巴拿巴肯接纳马可并带着他同行，让他再有侍奉的机会这就是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肢体的好榜样。由于马可受到管教被磨练成为基督的勇士，因此就被建立成为基督的肢体，而造就了教会。在我们正殿里面，马可福音在正殿里面，保罗也放下了自己的成见，而接纳了马可，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肢体，让教会能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保罗与马可冰释前嫌，表明他们都是成熟的基督徒，他们既往不咎，在此一起共事，这是基督里合一的好榜样。如此就成就了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新的境界。爱不可以没有真理，真理也不可以没有爱，而完全的爱与真理就在耶稣基督里。因此我们要在基督里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变成赐福，赐福我们。我们中间或者是在三堂合作中间，即使三堂的文化与需要各不相同，然而在基督里，让我们以巴拿巴般的体贴与鼓励，马可般的受教之心，以及保罗般的接纳，一同怜悯基督，一同来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以至于能够荣耀主进来建造整个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福分成为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能够学习基督里合一，竭力保守合一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在爱中传讲福音，爱中讲真理，能够让外邦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合一的美丽与基督的榜样。主啊，求主祝福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是消防员吗？不是消防员。